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那么美国啊，我们都知道是车轮上的国家，基本上人人出行离不开车哈，汽车保险也是我们这个出行的一大部分成本之一哈。可是呢，今天我看到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啊，预计在明年美国的车主的汽车保费啊将有一个六年来最大幅度的上涨，预计会涨价8.4%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这份报告啊，这个报告是出自研究公司 ValuePagan 的。那他的这个报告呢，就说全美汽车保险的全险啊，平均费用呢，现在预计是每年1780啊。这个1780一个月就是100多块钱嘛，但是每个州不一样啊，它这是全美的平均下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最高的汽车保险花费的一个州呢，居然在密歇根州啊，它每年的车主车保险的费用居然高达4788，平均啊，密歇根州的车主会付这么多钱。那么付车险最少的一个州呢，就是佛蒙特州，估计呢他们这个平均值啊，每年车险只花费1100块钱啊。那么这个报告显示说呢，在明年啊，美国有45个州的车险费用至少会有1%的一个上涨。那么其中可能伊利诺伊啊、Arizona、新罕布什尔州车险的涨幅呢会非常的大啊。那么相对来说，加州啊、夏威夷州、佛蒙特还有怀俄明州呢，可能会涨得不多啊，或许会低于1%。那么目前呢，这些大的汽车保险公司啊，什么 State Farm 啊、Geico 啊什么的，他们还没有去回复这个消息哈，那到底他们会不会涨，涨多少呢？那么为什么说一定会涨啊？这个 ValuePagan 公司呢，它的母公司就是 LendingTree 啊，这个那它的这个发言人呢叫做David Sangam， 那他说呢，全美范围内啊，他们预计分析说整个汽车保险会涨价的主要原因呢，就是说大批的员工啊开始回到办公室上班了啊，随着疫情不断的这个结束，我们已经在处于后疫情时代了嘛，那很多家庭也恢复出行啊，人们恢复了之前的那种驾驶的模式哈，所以开车人越多，事故越多，理赔量越大，那保险公司的保费也就越高，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啊。那么消费金融服务公司 Bankrate 的保险编辑啊，他叫做Kate Deventer， 那他呢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由于这个供应链啊不断推高整个汽车制造的一个成本，那汽车维修的成本也上升啊，那就导致说这个保险公司理赔所要付出的成本也要增加。那么另外呢，工人短缺也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啊，那包括这个赔付的医疗保险成本也在上升，所以整个来说保险公司就是要花更多的钱来去赔付。那么羊毛出在羊身上啊，根据这个 Kate 的分析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也是一定会涨价的。那么去年涨了多少呢？去年根据报告统计啊，是平均全美上涨了1.3%。那么谈到这个天气啊，相关的保险专家也认为这会影响我们的汽车保费。为什么呢？因为极端天气啊会导致房屋被毁啊，包括最近我们看到湾区哈、就有这个车啊、很多朋友的车被泡在水中啊，那还有就是在 Sacramento 附近，就是这个 Elk Grove 啊，99号公路，前几天还有这个因为道路积水，那么司机困在这个车里，最终不治身亡啊。所以这样的悲剧的发生呢，去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极端天气，保险公司也要花更多的钱，那么自然而然这个钱也要各个啊，我们作为羊毛要被平摊这个相关的成本啊。那么还有一个因素，也就是导致汽车保险一定会涨价的呢，就是电动车啊，电动车的普及。那么因为电动车呢，它的保险费用比汽油车高出28%啊，那么它的这个包括相关的这个成本呢也更高，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所以综述啊以上几点，那么似乎我们明年面临着汽车保费涨价的这个趋势呢是不可避免的了啊。现在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知道心里是怎么回事儿。那明年呢，我们少不了要从腰包里掏出更多的钱哈。那么当然我们看刚才刚分享了这个通货膨胀率嘛，跟通货膨胀率相比，这个汽车保险涨价的幅度呢可能还算是留有一些余地的哈。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 来看吧，就是在今年到底这个汽车保险会涨多少啊？希望不要涨太多。好，那么跟车有关的呢，还有一个消息啊，刚才谈到说电动车的普及也是推升汽车保费提高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电动车呢，确实似乎感觉是好像大家现在要买都是要买电动车了，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了啊，尤其在加州。那么很多人会忽略说，其实这个电动车呢，它或许有跟普通内燃机车不一样的啊，更多的行车的风险。那提出这个问题的呢，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人啊，他叫做 Jennifer Homendy。这个 Jennifer 呢，他在运输委员会他就做了一个演讲啊，专门就讲了探讨了这个话题。他说呢，因为这个电动车啊，它很重。它的这个重量呢是比普通车多很多啊，这个会导致发生车祸的时候更致命。他举例子啊，他说一个电动的 GMC 悍马大概重是9000磅啊，光它的电池这个部分就有2900磅，1300多公斤啊。他说这个就是一个 Honda Civic 的一个整辆车的重量了，这个悍马的电池相当于 Honda Civic 一辆车，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哈。那所以这个 Jennifer 这个 Homendy 他就说呢，他希望啊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啊，尤其他像这个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啊，他是呼吁有关部门呢能够去关注更重的这个电动车在道路上的行车安全的问题啊，那包括它的尺寸、动力、性能不断的增加，那也相对来说哈，它其他的这个风险呢也随之而来。那另外他说，比如说福特 F150 啊 ，Lightning， 这个我们在汽车节目当中李进有介绍过好几次啊，现在美国特别火，排队都买不着的这个电动皮卡。他说这个电动皮卡呢 ，F150 Lightning 比同型号的，就是正常内燃机版的150呢是重了2000到3000磅啊。野马叫做它也有个电动 SUV 嘛，还有沃尔沃的这个电车呢，都比它的汽油版重超过1/3的这样的一个重量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很多人说，那咱们电动车别这么重行不行呢？当然这是所有的人的愿望，可是电动车它的重就是来自于它的电池啊。那现在很多大公司包括我们消费者的需求也是希望这个电车的续航力能够更多啊，也就是加一次电我们能多跑几十里啊，现在大部分的电动车都能达到充一次电能跑300英里左右了啊。那么在保证这样的需求的情况下呢，是很难把电池减下来的，除非在电池的这个技术上有所突破哈。那目前呢，其实很多各大电车相关的公司研发部门都在研究化学电池配方，那么这个如果一旦研发成功能够量产使用到电动车上的话呢，确实可以用更小体积更小重量的电池就能解决同等续航力的问题哈。不过现在目前市面上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这样的化学电池的，起码我们没看到应用在电动车上哈。那么希望未来可期吧，如果能有的话也能从重量这方面呢减轻电动车在行车方面的这个额外的一些风险哈。那么刚才谈到的这个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啊，它主要是负责调查交通事故的，所以它就有这么一个数据哈，或者它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在，但是呢它做不了什么，它如果需要立法啊去改变一些事情啊，或者影响行业的一些规则规定啊，那要不然从国会，要不然就是各行业大佬啊他们联合组织起来去push这件事。所以这个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呢，它只是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消费者和普罗大众以及一些这个行业领导者们呢能够重视哈，所以也在这里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大家。那么大家可能讲了，这个电动车重了，那它到底跟出车祸的风险有什么相关呢？其实相关的研究还并不多啊，不过国家经济研究局曾经发过一篇这个报告，是说如果一个车它重1000磅啊，每1000磅往上增加的话，在车祸中的死亡概率就会增加47%。那刚才咱们谈的那些电动车都不止1000磅啊，比普通车。当然这只是说发生车祸的情况下啊，大家安安全全开车上路呢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看到电动车确实是一个趋势啊，在去年整个的销量是成长了将近65%啊，全美是有卖出了80万7千辆电动车，占所有新车销量的5.8%。那么拜登政府他有设了一个目标，说到2030年，所有电动车的销售啊，在新车销售的比例呢要达到50%。为此呢，这个拜登政府还特意啊通过了很多预算。啊，为了维持，就是给7500块啊，电动车的这个税收减免啊。那当然，它这个很多细项，我们之前在汽车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什么样的车能享受，什么样的车享受不了哈。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下周一还可以在汽车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在这儿呢就不多赘述了。好，以上两条关于汽车行业啊，包括汽车保险相关的消息呢，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回来带您继续关注一下硅谷的裁员潮。